今天呢，和大家聊聊聂卫平。提聂卫平呢，很多人觉得，哎呀，不就是中日围棋擂台赛？但其实呢，聂卫平人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视频呢，就尽量不聊围棋、中日围棋擂台赛那些东西，而聊聊聂卫平这个人，他人生的故事。如果让我来评价聂卫平呢，就是他所达的高度，是当今这些运动员所完全达不到的高度，是这样的一个人。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就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历史，5000年的历史里面，就是被在世的时候有官方承认是圣的，其实就只有聂卫平这一个人啊，因为聂卫平被封为棋圣。那我们回想，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书圣王羲之，有诗圣杜甫，有画圣吴道子等等这些人，对吧？但这些人呢，他这个圣字更多是民间给他的认可，是一个尊称，但并不是官方认为他们是圣人。那官方有认为是圣人吗？其实也有，比如说像孔子，对吧？比如说关羽也是，因为关羽呢后来被这个追封为武圣。但其实呢，这些圣人呢，没有一个是在他在世的时候，官方就认为他是圣人的，他们被追封都是很久之后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看整个中国的历史，在世封圣，而且有官方认证的，其实就仅仅有聂卫平这样一个人。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说他的高度是现在运动员所不可能达到的？就是他和这些中国的大领导啊，关系都非常的好。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因为陈毅很喜欢下棋嘛，这个中国围棋有后来的发展，其实和陈老总大力推动是功不可没。他就小孩嘛，就到陈毅那里去下棋。陈毅那里呢，有很多的汽水，当时可能喝汽水机会也不多，聂卫平就连干了十来瓶，最后呢，喝汽水喝的晕倒在陈毅的沙发上面，回去呢被他爹一顿打，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而且呢，他后来呢和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他是邓小平的桥牌搭子。因为邓小平很喜欢下这个打桥牌，而聂卫平呢，其实围棋是他的主要职业嘛。那他之外呢，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桥牌，他桥牌打得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他和聂卫平经常是一起打牌的这么一个关系。还有呢，就是他和胡耀邦关系也特别特别好。胡耀邦那里呢，有着一瓶中国最老的一瓶茅台，后来就给了聂卫平。这瓶茅台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来讲。这聂卫平又把它给了中国足球什么的哈，因为当时中国一共有最老的两瓶茅台嘛，一瓶在邓小平那里已经被喝了，另外一瓶呢就是在胡耀邦这里，他就给了聂卫平。可以见他们的关系呢是非常好的，他们俩来往也非常多。还有一段呢就不太好在这个中国的媒体上面说啊，在国外的媒体可能可以说一说。这个，但这个也是聂卫平他自传里就写的，就是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呢。有一个他和另外两个人有一个代号叫三平，为什么叫三平呢？其中有一个平就是我们现在的总书记啊，还有一个平这个名字我已经忘了。有一次呢，他们去文革嘛，这个被人就是很容易被人追着打嘛，这个他和我们的总书记就成功的逃离了现场，另外一个平呢就被打得比较惨。后来呢，在我们的总书记在福建那边当总书记的时候，聂平还给他说：“哎呀，如果我们当时跑得慢一点，就没有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生活了啊。”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社交圈子完全不是后来棋手，甚至说后来所有的运动员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社交的圈层。聂卫平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性格呢非常的直爽，有个大嘴的称号，什么都敢说。我们先说他那瓶茅台，他是球迷嘛，他说这个中国足球队如果进了世界杯，他就把这瓶茅台开了庆祝。后来呢，果然把这瓶茅台开了。那这瓶茅台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红军呀，长征的时候不是路过茅台镇嘛？这当时茅台镇有很多酒，我大家就在这喝酒。我看这个红军当时后来有其他人啊写的这个回忆录里面还说，当时这个大家对茅台酒的评价都非常高，说喝了这个酒啊，走路就特别快。喝了茅台酒，这个脚底走路快如风啊！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搞笑，因为茅台的酒很多嘛。当时还有些红军啊，就是用这个蘸一蘸那个茅台酒来擦擦那个脚底板，因为长征很累嘛。然后说这个有舒筋活血的作用什么的。那可以见长征的时候路过茅台的时候，大家带了一些酒出来。但是这长征首先后面过雪山过扫地非常的辛苦，另外呢就是他也不可能带很多酒一直走嘛。其实真正长征下来留下来的茅台酒呢，就最后只有两瓶，一瓶呢在邓老爷那里已经被喝了，另外一瓶呢就是在胡耀邦这里。后来胡耀邦呢就给了聂卫平。那这瓶你想它能值多少钱啊？就它都没有价格了，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孤酒啊，这个一瓶已经没了。而且就你就说有这样的一瓶酒，那这种酒呢只有两瓶，对吧？一瓶是邓老爷子喝的，另一瓶呢是胡耀邦给的聂卫平。那这瓶酒咱不管它是不是茅台，你说这瓶咱值多少钱？我觉得保守估计怎么也得 1亿以上吧。那聂远平就说，这个中国队进世界杯就开这瓶酒。那后来呢，中国队进世界杯真的就和中国足球队那一群人把这酒开了。当然，中国足球后来踢得很臭啊，聂远平就非常的后悔啊，就说，哎呀，这个酒开的就是太不值了，就说过很多很多次这个话。而且呢，当时这个喝这瓶酒的时候呢，茅台的厂长也来作陪嘛。后来这个酒大家喝完之后，就对聂远平也不是很清醒。那茅台的厂长就问聂远平能不能把这个酒瓶给我。然后呢，聂远平当时也觉得无所谓嘛，就把这个酒瓶就给了他。但这个酒瓶像它也是一个无价之宝啊，就让这个茅台厂长拿走了。事后啊，聂远平也非常的后悔。那你说普通人换其他人，你后悔就不太可能说出来，对吧？那聂远平就说了好几次，哎，说这个茅台厂长把我的这个酒瓶拿走了，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那后来中国足球很臭啊，大家又问他该怎么办，他又痛骂中国足球什么的，然后还说中国，他说过好多话呀，就说应该把中国足球很多人都抓到局子里面去什么的。那这个话，那一般人根本不敢说的啊，这得得罪多少人啊？但你想想，他的，我们前面说了他的这个社交关系，对吧？他是什么样地位的一个人？他说这个就无所谓。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性格，大家也知道，这个人就是嘴巴比较大，说什么他也不是真的要把大家这抓到里面去，对吧？然后他就说要把这些人都抓进去什么的，然后还说，这个中国足球踢得臭呢，应该多学学围棋，因为这样的人啊，这个踢得不聪明，脑子不好。这如果学学围棋呢，他们就能踢得更好了。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反正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呢，聂远平他小的时候呢，他弟弟其实下棋比他下得好，他很长时间都下不过他弟弟。那后来就有人说，这个他弟弟后来就是不下围棋了嘛。然后就有人说，这个如果他弟弟继续下棋的话，他的成就应该在聂远平以上。啊，聂远平听到这个说法呢，就非常的不认可，就说他弟弟啊，当年不是就是说，他之所以不下围棋，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比赛，那个比赛呢，本来是他和聂远平都要去，但后来呢，有一个领导吧，那个领导想让他们家的小孩也去参加比赛，他们小孩呢，其实下的也不错，但可能就是没有聂远平他们兄弟下的好。那当时就说，哎，不能你们一家去，两个人都去，那所以说呢，你们要下来一个人。就把他弟弟这个名额给刷掉了，他弟弟呢就觉得特别的不公平，从此再也没有碰过围棋。那聂远平就说呢，他弟弟当时虽然下得好啊，但是他是一个，就是赢了棋很开心，输了棋就掀桌子的那一种人。而且他说，像这种事儿导致他终生不会围棋呢，就不碰围棋呢，也只是一个导火索。聂远平就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将来也会有别的事儿。他早晚是要放弃围棋的一个人，反而是像他这样，就是越挫越勇的人，才能真正在围棋上有最后的成就。反正就是他始终对自己都很满意，然后想起什么来就说什么，然后对他弟弟啊，对中国足球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评价吧，都反正非常心直口快那种人啊。然后我们说说聂远平这个感情线吧，这个我很多年前的时候，就忘了当时是谁评价聂远平，有一句评价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说聂远平弃妻如弃子，就是围棋里面不有很多弃子战术嘛，就说他这个弃妻啊，抛弃自己的妻子，就像抛弃一个棋子一样。聂远平的这个初恋呢，是一个叫张亚的一个女孩，这个人呢，他的父亲还是个中将啊，还是一个很有级别的一个人。那文革时期呢，其实聂远平他这个家里都被打成黑帮什么的啊，就是家也被抄过好几次，所以说他们俩也不是门当户对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女孩呢，其实对聂远平挺不错的，有一次和聂远平约会的时候还亲了一下聂远平，搞得聂远平这个很惊慌啊。但是呢，他母亲就很反对他们俩来往嘛，后来就带这个女孩也没给聂远平打招呼，就搬走了别的地方。聂远平当时后来还这个借钱弄车票去找过这个女孩什么的，也没理聂远平啊，因为他母亲不同意。那后来呢，聂远平出了名，这个成为了下围棋的英雄。那这时候呢，这个张亚的母亲啊，当时初恋的母亲又把聂远平叫到他们家里去。聂远平说，对待他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婿一样。其实当时不管是聂远平还是张亚都结婚了已经。而且他们的说法呢也大胆得很，就要求聂远平说聂远平可以这个离婚嘛。张亚就给聂远平说，那个我们呢都应该离婚，对吧？你离婚的话呢，我这边随时也可以离婚，还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女子啊。但这个女生呢，对聂远平还是不错的，因为聂远平不是容易缺氧嘛，在中日在之前，他还给聂远平做了这个吸氧的治疗什么的。聂远平对这个女孩呢也是 很有也是很有感情，因为信仰的时候比较无聊，这个女孩就一直陪他说话什么的，然后这个女孩也不顾医院里留的那些，就传那些流言蜚语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而且聂卫平后来在回忆的时候，还希望将来有机会再次由这个女生来给他做这个氧气的治疗啊，说他毕竟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嘛，总之就是还是非常怀念这个女生的，但是呢，两个人也没结婚，就他的一个初恋，后来呢，聂卫平就是找不着老婆嘛，就搞相亲啊什么的，然后还有领导给他介绍对象嘛。那聂卫平其实情商也不是很高，然后他去见这个女孩的时候，比如说他就觉得这个女孩非常不行啊，就说他聊的那些这个历史啊什么的时候，这个女孩就完全听不懂。然后但是一旦聊到他认识谁谁谁，然后或者说聊到金钱的话题，这个女孩就像两眼放了光一样，觉得这个女孩特别向往那种。就是高层的生活啊，然后向往这些金钱什么的，聂雄就非常不满，但是呢，他也没明确的说。最后这个女孩聊了很长时间，搞得那个领导都以为他俩成了。那最后呢，聂雄说其实不行啊，反正呢，也就是相亲过非常多次，有的时候呢，甚至一天都相亲十来个人啊。聂雄就说，简直是挑花了眼，看哪个都好，是吧？他说话也是很直率的风格嘛。但是呢，一直就没找到特别合适的人。后来呢，聂卫平就和中国这些下围棋的人一起到日本去访问嘛。中国有个女棋手啊，叫孔祥平，也是下得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女手里下得最好的，可能加不加之一都可以。然后就是这孔祥平，其实从小就和聂卫平认识啊，因为下得好的围棋圈子也不大，就这么多人，肯定是都认识的。那次在访问的时候呢，日本那边有一个就是以前是中国的棋手，后来就旅日了嘛，然后就说这个可能表达了。对孔祥平有一点意思呢的感觉哈，然后当时中国这边有别的棋手就护犊子嘛，觉得孔祥平可能毕竟是我们中国这边的人，对吧？然后呢就说，你不要有这个想法了，因为呢这个孔祥平啊和聂卫平他们才是一对，聂卫平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然后聂卫平就当众问孔祥平，是这么回事吗？这个不可能是半开玩笑的问孔祥平吧？那孔祥平呢就非常的这个羞涩呀，然后就说可能是这样吧。那聂卫平呢，就突然发现，他这个婚事啊，考虑了这么长时间，也没遇到合适的人。但是呢，这个他和孔祥明认识了这么多年啊，突然以前没往这方面想啊，然后突然想到，哎，这个孔祥明对他也不错，然后他们也认识了很久，又都有下围棋这个爱好。然后呢，现在聂卫平一下子就这个借这个场合，一下子相当于戳破了这个窗户纸嘛，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孔祥明呢，其实给了聂卫平可以说是在擂台赛期间，还是给他非常大的帮助的。比如说，这个他在家的时候，就是孔祥明，因为下围棋也下得很好嘛，就会和他一起研究啊、摆棋啊什么的。另外呢，还有就对他的精神的支撑作用也非常大。因为当时中国棋手没有战胜过日本的超级流的棋手嘛，聂卫平就给孔祥明说：“那战胜日本的超级流棋手呢，这个任务非常难。那即便是我不能完成，那我还有后面呢，还有我的学生什么的可以来完成这个事情。”那孔祥明就说：“不对，你不能这么想啊，就你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留给后人呢？那这句话呢，其实给了这个聂卫平非常大的一个精神提振的效果。但后来呢，这两个人就出了很多的矛盾，因为其实像聂卫平就喜欢桥牌啊、足球啊这些东西，这孔祥明就非常不喜欢桥牌，而且他就觉得聂卫平出去打桥牌还有很多女牌友啊什么的，然后这个聂卫平很喜欢看足球嘛。他就想带孔祥明一起去看足球，结果孔祥明呢一次都不去，说是从来不给他这个面子，也就是直到很后来两个人快分手了，才陪他去看了一次足球。那孔祥明喜欢什么呢？他就喜欢一些比较高雅的运动啊，这花样滑冰啊、艺术体操啊，喜欢看音乐会什么的。那这些东西呢，又是聂卫平所完全不喜欢的东西。那我记得聂卫平在回忆录里大概原话就是说，陪他去看音乐会，他说真的是太难受了，就是异常的痛苦。虽说是赔下来了啊，但是他心里就想，我以后坚决再也不能干这样的事儿了。就是我就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看音乐会这个事儿，反正对聂卫平这种人呢，就是特别特别的痛苦。所以说，哎，我觉得两个人能走在一起啊，他需要的因素也很多啊。首先两个人也得有感觉，对吧？然后你像他们俩，其实也都下围棋，但是呢，在业余爱好、生活方式上，可能就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出入啊。 后来呢，他们吵架就吵了很多。那聂远平其实这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真正的世界冠军嘛。当然，我觉得中日围棋大赛比世界冠军可能更重要一些啊。但他可能最大遗憾还是没有拿过世界冠军。那他在和这个争夺富士通杯冠军的时候，他都进了决赛了啊。当时应该是和林海峰嘛去争冠军的时候，还有呢，在这个应世杯和曹云炫去下决赛的时候，这个孔晓明。他也和他吵架，吵得很凶，就完全不是以前中职杯赛还能帮助聂远平的这样的一个人了。然后聂远平说，每次去比赛都要吵。然后聂远平就说，我这是下世界大赛的决赛了，你还要跟我吵？那不管，反正两个人到了那一步嘛，就要吵。而且他们两个比较特殊的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呢，聂远平当时已经是国民英雄了嘛，已经被立为了一个正面的典型，而且就是在。这个中日围棋擂台赛之后，好像日本那边搞了一个贤内助奖，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中日围棋擂台赛还有个贤内助奖。然后这个贤内助奖呢，好像是一个发给了小林光一的老婆，一个是发给了孔祥明。然后另外呢，孔祥明这个后来聂远平回国之后，不是受到了英雄的待遇嘛，英雄的一个待遇嘛。然后邓小平也请孔祥明吃过饭，坐过他的专列，然后还夸孔祥明什么的，就搞得呢这个。他俩说掰吧，他也不太敢。聂远平他俩都不太敢，因为这毕竟是高层的领导人，也是认可他们，然后以及当时的媒体啊什么的也都在宣传他们关系比较好。但其实两个人的关系破裂的不行。然后聂远平他说话很直率嘛，我记得他在他自传里面就写，就当时因为和孔祥明的关系很糟糕嘛，就说如果是有其他的女子的话，他应该任何的女子。都不会拒绝，就是到了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后来这个孔晓明当然就离婚了嘛，还是，离婚之后，当然很多领导也很生气啊，反正但还是离婚了。因为离婚的最终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个叫王静的一个女子啊，就是已经怀了聂远平的孩子，然后，但这个王静呢，后来和聂远平就是结婚之后嘛，这个他俩关系其实也不好。王静呢，也是搞艺术的一个人，然后他们俩就是孔阳明还下棋呢，对吧？这个王静也不下棋，后来聂远平回忆说，孔阳明毕竟在围棋方面还能给他很多帮助，那这个王静呢就说，在这个围棋方面不但没有给他帮助啊，反而可能还有点负面的效果，因为后来这个聂远平的一些弟子啊，什么长浩啊什么的，就是您是聂远平他们老师嘛，到他们家里去下棋。然后这个王静呢，就不但不欢迎啊，应该是欢迎一下，对吧？然后还脸色特别的难看，然后每次都让他们这几个下棋的学生都特别害怕。然后聂远平觉得他丝毫不给自己面子，然后他们两个也都互相不参加对方的社交活动。然后因为聂远平就金庸也是聂远平的徒弟嘛，金庸下围棋可能有业余5段左右的棋力吧。然后那时候大家到金庸家里去。参加活动，因为他们关系已经不好了嘛，聂远平也不敢带这个王静去，然后就怕他去了之后也很不给他面子，让他下不来台什么的。然后，哎，总之吧，反正就发生过很多事儿，反正就感觉两个人呢也不在一个频道上面。那王静其实人应该是，就他就是一个女强人性格的一个人，你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吧，你不好说一定是谁对谁错，因为我看到的资料是聂远平他自己说的哈，就我并不觉得就是说一定是他，就是他俩就是不合适嘛。就是到谈不上，就是谁对谁错啊？就是因为王静是一个女强人性格的这样的一个人。另外就是比如说，这个包括很多处事的关系啊什么，就聂远平不是很认识很多很高层的人嘛，他就想带王静去吃饭呀什么的，王静也不去。然后王静当时拜托聂远平办了一些事儿，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央视那个王刚嘛，然后聂远平就是找关系把王刚弄到中央电视台去。然后后来这个王刚从中央电视台出来之后呢，也没给聂远平说，应该是。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他就拜托这个王静想请中央电台的人吃饭，好像是想修复一下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聂远平就很生气，说大概啊，我猜啊，可能是这个人是他给弄进去的嘛。但是后来这个人出来也没给他说嘛。然后就过了很长时间又弄这个嘛，反正就是，哎呀，这个两个人的关系这个也不太好。那个再往后呢，就是说聂远平找了一个比自己。这个还是小一些的，小不少的一个女生啊，那个女生我觉得和她可能就比较匹配一点，可能聂远平还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个这个，哎，坦白说，今天的在网络上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不是很喜欢这种很传统中国男性的这种人啊，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得 以时代看问题啊，就是毕竟不是一个年代的人啊，那个年代这种人，而聂卫平还是很直爽的，他也不这个否认自己是有点重男轻女的这种倾向嘛，他也是这个很直率的承认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很直率的一个人。然后比如说他老婆生小孩之后，他还说，如果是男孩，他就立刻要飞奔过去看那个小孩；如果是女孩呢，因为他好像是刚参加完比赛还是怎么着，就出差回来，他说他就要先洗个澡再去，就感觉好像男孩更重要一点啊。但是说，我还是觉得这不是说对这个聂群的批评啊，就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不同的时代吧，可能大家的观念理念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我们说几句围棋呢，就是当时陈毅在聂卫平小的时候就给他说，哎，当时中国不是搞出来的原子弹嘛？那陈毅就说，原子弹呢，就相当于是围棋的九段啊，但是我们中国围棋还没有九段，你们呢就要将来打败日本的九段棋手，因为围棋呢虽然说是中国发明的一个东西，但是中国早就不太行了哈，就是从这个清末吧，然后新中国那更。以后那更不行，那这个中国发明的一个东西，但后来呢，日本五段的一个老太太来到中国，日本的段位是这样的，就是你基本上年龄大的这种九段还是蛮多的啊，就是这个人下了一辈子棋才是一个五段啊，就是说他在职业选手里，在当时来说肯定不是最拔尖那一批吧，一个老太太五段到中国来横扫中国啊，中国没有一个棋手能扛得住，哎呀，中国这个围棋。就是当时就猜到这个程度，但聂卫平下围棋的环境呢，应该说还可以，因为下围棋这个还你就需要和高手在一起切磋嘛。但其实，比如说当时的日本是等级非常森严的一个制度，比如说这个加藤正夫是木谷实的徒弟啊，但是呢，他只和木谷实下过一盘棋。那比如说像照耀世勋呢，以前也是能和一个高段棋手下一盘指导棋，会感激很长很长时间。但聂卫平呢，他家庭还是不错的啊。当时他就接了这个中国当时最厉害的两个棋手，最有名两个棋手叫南柳北过嘛，把这个过老接到他们家去住。然后中国那些国手啊，禅祖德、吴松生啊什么的，就经常到聂卫平家里学习，是为了和这个过老下棋。那聂卫平呢，就经常缠这个过老教他。然后所以说他，而且他呢也经常有机会和吴祖德、和这个禅祖德、吴松生他们下个指导棋什么的。所以说他其实。就是虽然环境和现在的职业选手是不能比，但在当时呢，还是有很多和高手过招的机会啊。确实，整个学习的环境各种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后来文革中就被弄到这个东北去了嘛，然后在东北去也没有棋能下。但是他据他的回忆，他觉得去了东北之后，让他开阔了自己的胸襟，看到了哎呀这么广阔的天地什么的，反而对他的境界就有一定的提升吧。然后后来到了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后来的人呢，其实很难体会到当时棋手的压力，因为当时在前线的士兵也好、市民也好，各种各样的人都给聂卫平写信嘛，就要求聂卫平一定要赢。那但是大家都是高手，对吧？而且我们的水平还不如这个日本，你怎么能说一定要赢呢？那聂卫平当时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但另一边呢，就日本的棋手其实对他都挺不错。他到了日本之后呢，这个日本的选手就带着他去这个参观游览呀。给他买西装啊什么的，对他都很好。其实日本呢，这个围棋，当然我知道中日的关系现在是不是特别好啊，但是你站在围棋的视角上来看呢，其实还是有日本的棋手，还是有很多真的是那种大胜负师吧，或者说他是一个超越了胜负的一个存在啊。比如说像藤泽秀行，他就自费了非常多次，就是自己掏腰包带着日本选手来到中国来交流，说是交流，其实就是教中国人下棋嘛，那其实也是义务的这个。没有，就是他自己掏腰包去带人过来教中国人下。那聂卫平去日本之后呢，其实大家对他也都特别好。那聂卫平呢，你想其实也蛮复杂的哈，就一方面是国内给巨大的压力，要求他要赢；另一方面呢，其实日本人当然也拿他当成一个对手，但其实肯定不是很敌人的那种对手关系。那大家还是觉得是棋艺上的一个切磋嘛。那聂卫平就要承受着这样的一个压力，哎呀，穿着中国红的那种乒乓球的。衣服什么的去和日本人下棋，那聂卫平后来回忆，我记得他在讲棋的时候说过，他得下一整盘棋，那时候棋时间很长的，一下下一天，他整个脚啊都是支在那个地面上面的，因为太紧张了，那个脚尖就一直是这样竖着的，就一盘棋下来，脚尖都没有放下来过，所以说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然后到后来战胜了很多的日本棋手嘛，日本棋手拿他也没有 也没有办法，日本媒体就给了他一个称号。这个称号呢，其实日文啊，它叫铁门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铁门嘛。然后我看前两天日本棋院发的那个讣告上面，其实又再一次用了铁门这个称呼。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聂卫平讲棋的时候，我问聂卫平为什么要这么说啊？他说他这个在那个电视台讲棋的时候，他说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称号，这个称号呢叫做"钢门"，就是金属的钢那个门，然后形容他这个也是不可逾越嘛。但这个钢门毕竟在这个中文就不太好听嘛。但其实人家本来的称号是铁门啊。怎么说呢？那时候的围棋还是和这个国家荣誉高度绑定在一起的嘛。其实就是像女排啊、聂卫平啊，这都是当时那个时代，就是中国最需要民族自豪感、最需要民族自尊心的时候，甚至都谈不上自豪感啊，就是最需要自尊的时候，是聂卫平给了大家自尊心。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时代铸就的一个人物啊。你后来这些棋手，你就站不到这样的高度啊。你比方说后来这棋手，柯洁也好，谁也好，你赢了就是赢了，你输了就是输了，而且你赢了也只是你赢了。那当时聂卫平赢的时候呢，大家是觉得我们赢了，是我们中国赢了，而是我们中国战胜了当时的这么强大的日本，就是时代会给不同的人不一样的舞台吧。那时势造英雄嘛，那就是这样的。那个聂卫平在下围棋方面的遗憾呢，就是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他离世界冠军比较近的一次就是英式杯的决赛嘛。当聂卫平这个人生活能力挺一般的啊，他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他去参加决赛的时候也没有人陪他一起去，然后他就下错了机，就是下错了机场啊，然后还感冒了什么的，反正也影响他的竞技状态的发挥吧。就是那一次非常就遗憾的输给了曹云炫，但输给曹云炫呢，就像日本棋手输给了他一样啊，这个输给曹云炫这一局，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就成就了韩国围棋的崛起。后来这个曹云炫加李昌镐他们师徒二人，又压制了中国围棋很长一段时间。
给没有那么了解围棋的朋友们补充一下，说聂卫平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主要是因为以前就没有围棋的世界比赛。以前日本在围棋的强度就好比篮球在美国一样，就是没有举办世界大赛的必要。正是因为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出色发挥，后来才有了围棋世界比赛。当时的吴清源大师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也给聂卫平说："你只要下一盘赢了大中英雄，你就是天下第一。"所以聂卫平的实力，我觉得完全是不需要用有没有世界冠军来衡量的。另外呢，就是后来有了世界比赛，聂卫平去参加英式杯的决赛的时候，他已经37周岁了。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呢，那37岁肯定是超过了一个棋手的巅峰时期的。而且还有一点值得说的是，我记得当时聂卫平在解说李世石和 AlphaGo 的那一盘棋的时候，因为当时 AlphaGo 刚出来嘛，人类棋手对他不熟悉，觉得他的套路和人类棋手不一样，所以很多棋手都觉得 AlphaGo 的很多棋其实下得不好。那这时候呢，其实聂卫平在现场解说的时候是非常认可 AlphaGo 的，他应该是最早觉得人类棋手应该向 AlphaGo 去学习的这样的一批人，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远见的。另外呢，聂卫平在他的时代是以前50手天下第一而著称的，就是他的开局特别好，大局观特别好。但后来我其实用 AI 分析过，就是聂卫平先生的开局往往没有就是当时大家认为的能获得这么大的优势，反而是他的中盘、官子、战斗等等都相当的厉害。所以今天我们从 AI 时代回看过去的话，可以对以前的一些棋手们提出不一样的评价。因为我这个视频当时录的时候也没有稿子，就是想起这么几点来，在这里做一个补充。
这个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聂卫平的，就是我以前看讲棋就是最喜欢的看的讲解就是聂卫平，因为聂卫平讲棋就有一种很通透的感觉啊，因为围棋的局面变化莫测啊，非常的复杂，就是其他人呢他可能就会展开一个分析，说哎这个局面大家有什么选择，怎么样，就是给大家算，但聂卫平呢总是那种很有大师的那种气质。就他就会觉得这个我只需要这样处理一下，这不就很简单就能获得优势嘛？然后他就可以把一些非常复杂的局面啊，就能讲得非常简单，就有一种拨云见雾的感觉。那当时那一代讲棋的棋手里面有好几个人我都蛮喜欢的，像王汝南我也蛮喜欢的。然后王汝南就是那种，这个他的整个人生那个气质啊，他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就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儒雅、非常好的一个人。就我觉得那老一辈棋手的很多的这个气质都是和现在的人不太一样，但是最喜欢看的还是聂卫平，而且当时聂卫平他的嘴也很那个嘛，我记得他用过一个词，说是"崇山峻岭"，然后哪怕是他 评价后来古力什么的一些拿了世界冠军的人，这个下棋，聂卫平都认为自己的境界要比他们高。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些人下的这么复杂，在一个地方就是纠结来纠结去，但你我要是下的话，我会这样下。那他那样下呢，他是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的水平。我这样下呢，我是站在崇山峻岭之上啊。”他就表示自己的境界特别高。但他讲的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让你觉得。他几步棋一下，整个局面好像就豁然开朗这样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确实很喜欢看聂卫平讲棋，然后他有一本书叫《人生九局》，就他把他人生中最重的九盘棋写了一本书。那九局棋的棋谱我打过非常非常多次，应该是差不多都能背得下来的。总之还是很喜欢聂卫平。这个围棋呢是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它就像这个编程可能一样，就你学过的人吧，他就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那我现在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不自觉的就会用围棋的一些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那在我围棋的这个思维框架里面呢，聂卫平聂先生无疑是对我影响就是最深的人，因为我当时真的是不管是打棋谱还是看下围棋，我就很喜欢聂卫平。那前段时间呢，聂卫平就是去世了嘛，然后我本来以为会有很多这些 UP 主出来做视频什么的。后来其实我看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做，那偶尔有人做呢，也就讲讲中日围棋擂台赛那些东西。那我想呢，毕竟我可能还稍微比其他人多了解一点点，然后我就想录这么一个视频，当然也拖了点时间了啊，就是录这个视频给大家讲，就是再讲一下聂卫平的故事。那我这个人呢，其实比较 i 啊，我这个人其实我有很多很喜欢的人，比如说像以前叶嘉莹先生在南开那边讲课的时候。那我也曾经想去看看他，因为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人。那以前呢，也有一次聂卫平那个有和聂卫平下这个让子棋、指导棋的机会，就那种车轮战嘛。然后我认识的我其实肯定没有在围棋那个圈子里啊，但是也认识几个在围棋圈子里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要不就来，你要来的话呢，可以安排你和这个聂卫平老师下一盘。我是想去的，但是太懒，或者说。怎么样吧？当时就不太愿意去参加这活动，就没有去。想起来蛮遗憾的，还是前几天呢，在北京的追悼会，我看曹琴炫、武功仲树这些人都到了现场送聂卫平最后一程。那这些人呢，都是聂卫平以前最大的对手，在棋盘上拼的你死我活的人。还有呢，比如说像小林光一啊、大竹英雄啊，那这些都是正式在围棋擂台上的敌人嘛。但是我前面给大家说了，其实呢，大家也是朋友。啊，都写了文章送聂老最后一程。那我其实看了他们的文章啊，也蛮感动的。然后看曹云轩、武功仲树这么大的年龄的头发都是白的，来到了北京，也是蛮感动的。你说这些以前的对手、敌人，那聂卫平可能，如果我猜啊，他可能也是最想看到的人吧。那所以说，现在你看，现在 AI 下围棋很厉害，这个天下第一谁都赢不了他。大家总是在追求胜负，但是我一直觉得以前的围棋呢，它其实是一种超越了胜负的存在，就是没有真正的什么对手、敌人这样的说法，就是大家是对手也是朋友，就是胜负其实很多时候是大家追求的，但它又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我看聂卫平在追悼会上面呢，有一幅对联，那对联写的是"满腔赤诚兴国粹，一生只子定乾坤"。我觉得聂先生呢是完全担得起这个对联上的字的，因为他以前就说过，就是他说话还是很直接、很纯粹的哈。他就说，只要对围棋有利的事情，我就会去做啊。他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给我印象也很深刻。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也完全担得起那个对联。今天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有一些八卦、花边新闻什么的，就我可能复述的不完全准确啊，但是。肯定是我从小就看见在电视上讲一些东西，他也会讲一些自己的花絮啊什么的。然后我也看过他的这个自传什么的，就是八九不离十吧。可能也有讲错的地方，如果有讲错呢，大家也指正一下。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可能你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他做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完美，对吧？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个全面的聂卫平，就是他是棋圣，但是呢。他也不是天上的事，啊，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且这个人是一个 非常有血有肉、有特点，一生过得很精彩的人。如果你今天有没有看，哎，他可能很多东西做的也没有那么的好，没有那么的对，但是呢，他也是很真实、很纯粹。就像，而且这种纯粹呢，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一种非常非常罕见的特质了。所以说就以这个视频来纪念聂老。如果将来有一天和聂老重逢在那个世界的话，希望有机会让聂老指导一番，让自己。